今日读经喺约翰福音。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上帝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个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在新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和他们来见加利利白菜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
到我，好，我哋一齐低头祈祷啊！我哋感谢神，你嘅话语系何等嘅宝贵，系我哋生命嘅粮食，系我哋路上嘅指引。我哋实在好渴慕你嘅话语，求你赐福我哋今日嘅呢个嘅主日讲道，让我哋今日无论讲嘅听嘅，我哋都能够同得益处，我哋都能够有你嘅话语成为我哋嘅力量。我哋咁样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上个月十三号嘅主日咧，我又同大家思想过呢个十二使徒入边嘅边一位啊？吓、啊，唔记得啦，使徒彼得，诶、欸，做咩唔见咗啊？彼得冇出现，吓、啊。OK， 咁我哋认识到咧，嗱呢一个嘅彼得，佢曾经系一位咧软弱无为嘅一个顽石。喺跟从主嘅呢三年嘅入边，彼得佢喺好多方面，佢喺好多时候，佢所流露出嚟嘅咧，就好似系一嚿顽石一样，唔系你餐台嗰嚿顽石啊吓。伤透咗主耶稣嘅心。不过虽然彼得佢有好多嘅软弱同埋不足，但系佢对基督嘅信仰同埋认识咧，却系非常嘅正确嘅。佢就好似系一嚿有根有基嘅磐石一样，坚信不疑。因此最终，他亦成为了一个荣神益人的活石。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呢就继续来思想这个十二使徒的名单里面呢排名第二位的安德烈。在主耶稣所呼召的这个十二使徒的入面呢，一般都接受这个安德烈呢，他是第一位被主耶稣呼召所呼召的使徒。是安德烈先跟随主耶稣，然后他才带他的哥哥西门来认识主耶稣。有关这个安德烈的资料呢，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呢，其实不是很多的，最多就是三四五个地方这样。综合 呢一啲嘅资料，让我哋睇见安德烈佢的确系一位值得我哋去学习嘅一个使徒，因为佢嘅为人谦卑谦让，佢对呢个信仰好认真，佢喺带领人信福音嘅呢一方面，更加系佢生命一种自然嘅流露。首先，让我哋咧就嚟睇下佢嘅呢个信仰嘅生活。佢系一个认真追求嘅门徒。我哋一齐嚟读呢一段嘅经文，《约翰福音》一章35-35节。好，大家一齐开声读，一、二、三。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想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住在哪里？拉比翻译出来就是老师。他说：你们来就看见了。于是他们去了，看见耶稣住的地方，那天就住在他那里。那时大约是下午四时。速度比较慢啲。听了约翰的话而跟随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兄弟西门，告诉他：我们找到弥赛亚了。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安德烈就带他到耶稣那里。弟兄姊妹，嗱呢一段嘅经文咧，就系、是、提到呢个安德烈跟随耶稣嘅经过。喺呢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嘅记载咧，佢就俾我哋知道呢一个安德烈咧，佢系一位嘅渔夫。而喺呢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呢度就话，安德烈佢喺认识主耶稣为呢个弥赛亚之前，佢系边一个边位嘅门徒啊？施洗约翰嘅门徒吓、所以佢系施洗约翰嘅门徒。嗱，各位弟兄姊妹，圣经俾我哋睇见，嗱，安德烈佢有佢自己嘅工作，佢夜晚要去捉鱼，然后日头他要将个鱼拿到去列治文的渔人码头那里、去卖，然后呢他还要修补维修他的渔船，还要修补他的渔网。其实呢这个安德烈他的生活呢、不是很得闲的、不过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里面，这个使徒约翰呢，他就特别的给我们看见安德烈他虽然是很忙很辛苦，但是他却在这个信仰的追求的上面呢，他在这个施洗约翰的门下，他很认真的去研究，他很认真的去追求这个真理信仰的事情。而到了这一天，圣经说施洗约翰呢就带着两个门徒看见主耶稣的时候呢，约翰就对他们说：看啊，上帝的羔羊。之后安德烈一听见，他就跟随了主耶稣。安德烈说：拉比，你住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安德烈他问主耶稣在哪里住，他不是要看主耶稣是不是住在西北湾六千几尺的豪宅，或者是住在、希士顶东街那些贫民区、然后才来考虑哇跟着他有没有尺数先、不是的弟兄姊妹、 嗱，安德烈佢问主耶稣住喺边度咧？佢要睇嘅系主耶稣佢嘅生活，佢要从主耶稣嘅生活嘅当中去认识到底呢一个嘅耶稣，呢一位耶稣佢系边个咧？到了这个41节的时候，安德烈他就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过去他从他的老师施洗约翰的口中知道弥赛亚是怎样的，如今他的老师对他说，耶稣就是弥赛亚了。他相信，他不单止是相信，而且他还要去考究一下，到底这个弥赛亚是不是从这个山寨那里来的。结果呢，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之后，他所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这个弥赛亚果然是真的。弟兄姊妹，安德烈他不单止是有这个客观上的知识，他更加的要求要在这个主观上的经历。那现在他可以很肯定的见证说，耶稣就是弥赛亚了。那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圣经上面，我们有很多这个客观上的知识，但是在这个生活上呢，我们却完全没有任何主观上的经历。我们知道什么是与主同行，我们知道什么是大使命，我们知道什么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知道什么是常常喜乐，不断祷告，凡事谢恩。但是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有这些主观的经历吗？还是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们 头脑里面的一些客观的知识？又或者这些圣经的知识只不过是我们的什么炮弹，专门拿来攻击人的？又或者这些圣经的知识只不过是给我们拿来给人家知道我们很熟练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是要我们去遵行的，圣经不是只是为了装满我们的头脑的。譬如马太福音第五章16节说，同样你们的光也要照耀在众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学习去在这个生活的当中去实践出来，去得到这些主观的经历。所以我每一次你讲到的时候，我都会提早15钟抵达教会。所以每一个主日崇拜，每一个侍奉人员都应该要提早15分钟来到教会，因为这样你才知在遇到有什么出错的时候，你有时间可以补救，不会临时临急手忙脚乱。所以而且我还会提早3个钟起身，今天9点半国语堂我讲到，我6点就起身了。做什么呢？沐浴更衣，还要精心打扮。所以你看我的头发吹到好好正，是不是？还个须呢还要剪一剪，还要吹一下个须。那我的鞋呢 星期六晚之前就拆好的了。各位，我不会，你很少会看到我呢头发啊冇整下啊，不修边幅咁样就上台嚟讲道啦。嗱，弟兄姊妹，我唔系好贪靓，我唔系好贪靓嘅。点解要咁样？因为我要做一个榜样俾弟兄姊妹睇，因为我要有好行为照在众人嘅面前。让大家可以将荣耀归俾我哋在天上嘅父。点解要执到咁正呢？因为我哋系你朝见我哋嘅上帝，因为我哋系你朝见我主我王。你可以见你嘅董事长、你嘅经理，你都唔会随便着啊，系咪啊？嗱，弟兄姊妹，虽然系咁，不过，我亦都是可以着一些旧衫裤，去帮助人哋嚟剪草、洗地、锯树枝，同埋去掉垃圾嘅。嗱，我就藉着呢一啲嘅好行为，将光照耀在人前，让佢哋睇见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俾我哋嘅天父。弟兄姊妹，喺信仰嘅上边，喺呢个圣经嘅上边，我哋唔单止要有客观嘅知识，我哋更加要有主观上嘅经历。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喺实践主嘅话语嘅上边，我哋更经历主嘅同在，我哋更经历主的大能，我们更经历主的恩典。另外，弟兄姊妹，安德烈他是一位在信仰的上面是有所要求的人，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他也有他很忙碌的生活，但是无论怎样忙碌都好，也都不能够减少他对这个信仰的那一份的真诚，那一份的热诚。因此他就随时准备好他自己，当下一次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再一次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跟从我，他就撇低他的欲望，就跟随了主耶稣，成为了主耶稣再先呼召的门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安德烈从他忙碌的工作当中，他仍然追求属灵的事情。安德烈他会被主耶稣拣选中，我相信和这个安德烈他那一种对这个信仰认真追求的态度绝对是有关系的。同样的，我们亦都必须要认真地看待我们自己属灵生命上的追求，就好像是安德烈一样，渴慕追求，去追求更多有关上帝的真理，去渴慕追求更多有关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要再说我好忙啊，我做工好忙啊，我有好多家务要做啊，我要睇孙啊，我要睇仔啊，我冇时间啊。正所谓人生自古谁不忙，留啲时间去教堂。呢个诗边个作噶？唔系问天长啊，唔使问啊，问阿贵啊。这个是李斌来捉的。各位，时间呢是安排出来的，如果你不刻意，你不特登的去安排出一段的时间出来，你就永远都不会有时间的。就好像我们要跑步这样，是吧？经常都想着跑步，但是呢想要去跑又想着，哎呀， 跑完打又唔夠時間用咯喎嚇，咁多嘢做，仲要嘥一個鐘頭去運動，哎呀冇時間。你唔刻意特登嘅安排，你就冇時間。如果你喺你嘅 schedule 上邊咧，你安排每一日一定朝早八點到九點，我要去跑步，咁你就一定有時間。如果你喺你嘅 schedule 上邊，你刻意嘅定出一段時間，我放工之後，我六點到七點我要去跑步，咁你就一定有時間。時間係刻意安排出嚟嘅。所以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無論點樣忙都好，亦都唔能夠縮減我哋對呢個信仰嘅追求同埋認識，讓我哋將嗰一啲八卦嘅時間，將嗰一啲追求追呢個電視劇嘅時間，而家睇邊一出啊？係咪呢出啊？啊，《黃金風暴》係咪啊？唔知啊，我網上湊嘅嚇。同埋嗰啲睇 Facebook 啊、睇 YouTube 啊、睇 WhatsApp 啊、睇 WeChat 啊，同埋嗰啲 shopping 嘅時間，我哋都攞出嚟用喺可以幫助我哋嘅屬靈生命成長，可以幫助我哋更加親近主，可以幫助我哋更加經歷上帝嘅事情嘅上面。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你是否願意好似安德烈一樣，做一個對信仰认真追求的好基督徒呢？第二，让我们来看的就是安德烈他最突出的美好的性格，就是他为人谦让。各位弟兄姊妹，安德烈他是第一位被主耶稣所呼召的使徒，论资历论辈分，安德烈他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安德烈他也是在这个施浸约翰的门生，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施浸约翰他曾经当面指责这个希律王，可见这个施浸约翰并非等言之辈，不是茄哩啡来的。如果说名师出高徒的话，那这个安德烈呢，他呢绝对不会是一个无名小卒来的。弟兄姊妹，论辈分，安德烈他应该是要排第一，论背景，论出身，论名声，他绝对不会差过其他的十一个的使徒的。从任何的条件来看，安德烈他绝对是有资格做十二使徒在这个排名的当中排第一位的。但是这一位伟大的属灵的领袖，从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看见，他在众使徒的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何等的谦让，是何等的温柔，同埋何等的平易近人。当我们看到每一份十二使徒名单的时候，安德烈他的名字从来就不是排在第一位，在这个马太福音他是排在第二位，在这个马可福音他是排在第四位，在这个路加福音他是排在第二位，在使徒行传他也都是排在第四位。但我们呢看见他从来都没有排在第一位。我们华人呢是很讲究这个辈分的，国语叫做咧，长幼有序哈，长幼有序系咪啊？呢个排名出场先后啊，都有佢嘅规定噶吓。 都有佢嘅规矩嘅。嗱，犹太人咧亦都系一样嘅。嗱，你记得主耶稣喺呢个路加福音十四章嗰度咧，耶稣就讲到你去参加呢个筵席嘅时候咧，喺呢个筵席嘅当中有首位有末位，就系你去参加呢个筵席有大位有大位有细位啊，唔系随便坐嘅吓，排名先后有佢一定嘅次序嘅，所以你去饮嘅时候咧，哇！你冇睇到哇，前面嗰排哇布置得好靓啊吓，哇！你就去坐嗰、那个啊前面嗰排啊，佢话唔得噶吓，因为嗰一个可能系主家席嚟嘅，可能系贵宾席嚟嘅，唔系随便你可以坐嘅。嗱，弟兄姊妹。安德烈佢应该系排喺第一位，佢绝对有资格排喺第一位，但系佢从来唔斤斤计较，佢金居次位，默默嘅光作，金居次位啊，次位第二位，唔系第二位啊。是不重要的位置啊，次货啊，是吧？不重要的。那我们都知道呢，西门彼得呢是安德烈的兄弟，是吧？是安德烈带领这个西门彼得来认识主耶稣的。因此呢，从某一个的角度来讲呢，安德烈他可以说呢，亦都系呢个西门彼得嘅属灵嘅父亲，但系我哋睇见通常第一个出嚟讲话嘅系边个咧？系彼得。另外出晒风头嘅又系边个咧？又系彼得。安德烈佢净系默默嘅工作。当福音书介绍安德烈的时候，他都说安德烈是谁啊？是西门彼得的兄弟，每一次都是这样。这一句西门彼得的兄弟就永远成为了安德烈名字的一个注脚，好似冇咗呢一个西门彼得，安德烈佢就冇办法存在一样。呢个就好似一啲嘅师母一样啊，唔系母师啊，系师母啊，吴师母、陈师母、黄师母啊，啊，次次人哋都叫佢黄师母、陈师母、吴师母乜，叫到最后咧，连佢本身嘅名系乜嘢都唔记得啦。只是知道他是陈师母，他这位师母的名字叫什么没人知道，但是在这种的清风的底下，安德烈他呢并没有因此而愤愤不平，他继续的做他使徒所应该要做的工作，他尽忠职守。另外我们也看见通常围绕住喺耶稣嘅身边嘅系边个咧？啊，彼得、雅各、约翰，系咪？安德烈佢唔喺入边，但系我哋睇见安德烈佢并冇因为得唔到当得嘅注意，佢就唔全力以赴。如果换咗系我哋，既然你只是给我一半的注意，既然你只是给我一半的掌声，那我付出一半的努力就好了，是吧？各位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见安德烈他不争宠，他不争名，他不争光。安德烈他争的是什么？他争的是有没有机会来全心全力的去服侍去的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争什么？ 争宠、争名、争光，仲有争过一口气。我哋有冇去努力嘅争取机会，嚟全心全力嘅嚟服侍我哋嘅主？安德烈嘅事迹，除咗出现喺耶稣呼召佢嘅记载嘅入边之外，另外比较明显嘅有两个地方嘅经文。第一就系让我哋睇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嗱，请大家读啊，一二三。两条鱼可是要给这么多人，这些算什么？弟兄姊妹，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个五饼二鱼这个伟大的神迹之所以可以成就，安德烈他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所有的使徒还在那里开会讨论要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安德烈呢，他就以一个很平易近人的性格，他就混入去这个小孩子的当中，结果就让他在这个小老哥的身上就发现到一个可以用主耶稣使用来成为众人的祝福的一个可能。各位弟兄姊妹，一个大男人可以混入到小路仔的当中，他必定是一个谦卑和蔼可亲的一个人。第二，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好，大家一起读一二三。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和腓力去告诉耶稣。嗱，呢度咧就系另一个安德烈事迹嘅一个记载。嗱，呢一次咧佢就变成咗呢个腓力嘅一个好帮手。嗱，圣经话有几个希列人或者系一啲嘅外邦人，佢哋就趁着呢个逾越节嘅时候咧，佢哋就想要见耶稣。於是他们就来找这个腓力。其实呢，腓力呢是可以拒绝他们的。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没有资格来见耶稣。又或者腓力也都可以接待他们。哎呀，好欢迎你们啊，耶稣是救主啊，好欢迎你们来认识他。又或者腓力应该去先咨询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位组长啊，队长啊，但是腓力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他反而是去找安德烈。各位弟兄姊妹，当腓力他想要寻求咨询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人？就是安德烈。这一位很稳重、和蔼和蔼可亲、随时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人的安德烈，就成为了他的好同工，就解决了他心中的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安德烈他不单止是西门彼得的好兄弟，他不单止是小朋友当中的好兄弟，他更加是在个团队里面众人都愿意亲近的好兄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一位 谦卑谦让甘居慈惠平易近人和许可亲的人，这一切亦都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服侍的上面，我们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我们所应该要拥有的质素。请问我们的性格是怎样的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亦都能够有好像安德烈这样为人谦让的性格表现。第三，让我们来看安德烈他生命的流露。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福音使者。各位弟兄姊妹，当安德烈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很认真地去考究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第一个的时间他就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彼得，他去跟他分享这个最宝贵的消息。他没有拖延，他没有等待，他一得到福音，他想到的就是他最亲最爱的人，他就立刻去跟他分享。圣经给我们看见，当有一些的希腊的外邦人他们想要来见耶稣的时候，安德烈并没有问他们你们找耶稣做什么，他没有，因为这个是一个机会，他想都不想他就立刻的去找他的老师，他找耶稣跟他说，老师有人要来见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最早接纳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行动。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安德烈的性格，他处事低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使徒，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几乎完全就没有提到安德烈他有什么任何福音的行动。是不是这个安德烈不再传福音了呢？不是。据说这个安德烈呢，他在日后呢，他就去到这个东欧，去到加拉太，去到拜占庭希腊。不单止是这样，他还去到这个俄罗斯，好彩不是现在才去，他很早就去了，还有去到罗马尼亚和苏格兰传福音。根据一本安德烈行传的记载，安德烈他最后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钉死在一个X 字形的十字架上面。从此这个 X 字形的十字架就变成了安德烈的一个代号了。所以今天所有这个 X 字形的十字架呢，就被称为安德烈十字架， St. Andrew's Cross。 所以你去圣公会有时会看到有一个旗，然后是十字架是打叉的。各位弟兄姊妹，传福音对安德烈来说呢，是他生活上自然的流露，是他整个生命的流露，是很自然的。我经常跟人来说，传福音不是一个命令啊，传福音不是一个责任啊。如果传福音是一个责任，是一个命令，你会觉得很辛苦的，你会觉得那个重担很重。我经常跟人家说，传福音是一种 自然的生命的流露，就好像我们新加坡有榴莲，有多少人有吃榴莲都不是很多。福音就好像榴莲一样的不吃榴莲的人呢，他说走啊，好臭啊，喂行开啊，福音都是一样的，不信福音呢，他说行开啦，行开啊，但是他一吃过榴莲之后呢，他说哇正啊正啊，哇这个新瑞华皇帝蟹，哇正啊正啊，哇这个BC 的斑点虾，哇正啊正啊，哇这个河源记蚝豉皮蛋瘦肉粥，哇正啊正啊，他很自然的会跟人家分享啊，不是一种压力，没人逼他的，他很自然，福音都是一样，你不信福音呢，你又叫福音说烂开，当你信了之后呢，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生命的了露流露的表现，因为你尝过天恩的滋味了，因为你尝过福音的好处了，因为你明白到你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了，所以你就会很渴望要跟人家分享。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安德烈，他无论是对自己家人也好，对任何人也好，他对国内的宣教也好，他对这个国外的宣教也好，他看见人他就传，他看见人他就讲，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福音使者。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昔日主耶稣呼召使徒来继续他所做的工作，今日主耶稣亦呼召我们继续的来做他所做的工作，让我们从使徒的身上来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让我们来以他们的优点来鞭策我们自己，来以他们的优点来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一切的来操练我们自己，好像他们一样，好叫我们在今生我们亦都可以成为上帝所重用的器皿。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安德烈的生命影响了世界上好多好多的人，安德烈是一位对信仰有要求，对自己的属灵生命认真看待的一个的门徒，安德烈他亦都是一位谦卑谦让甘居智慧平易近人的好兄弟、好同工、好帮手。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切的来向安德烈学习，认真的来看待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去追求更多属灵上的事情，让我们在众人的当中学习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谦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学习做一个不争宠、不争名、不争光、甘居智慧、平易近人的基督徒，让我们成为众人的好弟兄、好帮手、好同工，也都让我们好像安德烈一样，成为名副其实的福音使者，去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耶稣基督。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让我们都愿意一生的你装备我们自己，好叫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能够为主而活，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像好似安德烈一样，能够更加认真的去看待我们的信仰，更加愿意去追求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力量，在这种竞争的环境底下，我们愿意更具智慧，我们愿意更谦卑更谦让的平易近人。哦，主啊，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成为福音的管道，可以去带领更多的人来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今生建立主的教会的好信徒。我们同心祈祷，是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看看希腊，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